后，你其实你读的时候你很不舒服的地方，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太多失败的人。所以你去看这些失败的人，你说我从你身上能学到什么东西？你是一个失败的人。那其实呢，当我们去看这个基甸的时候，他刚开始是成功的，对不对？我们看到，我们上一次看到成功，我们今天其实会看到他的失败。其实我们在失败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圣经，圣经它是最真实的，它除了它告诉我们一个在这个社会上或者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少告诉你的一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真正的英雄。你最喜欢的那些英雄，你最喜欢的那些名人，或者你最佩服的人，你如果跟他每一天都生活在一起，你如果跟他朝夕相处的话，他不是一，你就会看到这个人，哦，原来跟我想象的并不是一个样子。所以圣经它就是如此的真实，它真真实实的把我们这个人性给反映出来。所以当我们越在这个世界上去，你越在这个世界上去经历这个真实的生活，你越去深刻的去体会你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在你的这个眼里面，你读起来会越来越真实。它没有主角光环。没有什么个人的这种魅力，因为我们看到是最真实的这个人类哈。那么其实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不但可以从一个成功的人身上去学到一个成，我们可以从一个失败的人身上，阿树你可以学到一个成功的经验。我们上一次在看基甸的时候，他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一直在讲基甸，他其实自己他是一个很失败的人，对不对？他在那个酒榨里面去打麦子，他是个很胆小的人，但上帝却使用他。你可以在这个失败的人身上学到怎么样成功，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在成功的人身上学到怎么失败。为什么他会失败？其实我们今天就会看到这两点。基甸他占了两点，他的早期是成功的，他的晚期是失败的。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点，我们一起翻开士师记的第八章，我们今天主要是围绕这一章来看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士师记的第八章。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是看的基甸的失败哈，但是我们可以在他的失败上面可以看到我们人怎么样成功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哈。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比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希波伊交在你们手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舒哥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希巴和撒木纳。舒哥人的首领回答说，希巴和撒木纳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希巴和撒木纳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雉戟打伤你们。基甸从那里上到毗卢以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毗卢以勒人也与舒哥人回答他的话一样，他向毗卢以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那时希巴和撒木纳并跟随他的军队都在加哥，共有15000人，都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约有12万拿刀的。基甸就由挪巴往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希巴和撒木纳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抓住米甸的二王希巴和撒木纳，惊散全军。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由希利斯波从镇上回来，抓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基甸到了舒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笑我说，希巴和撒木纳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希巴和撒木纳在这里。于是抓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荆条和雉戟责打舒哥人，又拆了毗卢以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基甸问希巴和撒木纳说，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的长子一贴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一贴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 西巴和萨摩纳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萨摩纳，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求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衣服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衣服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约阿施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施的坟墓里。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士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于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所以我们过去在学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士师当他带领以色列人啊得到胜利以后，然后呢这个结尾就停了，然后就会有一句话说啊，以色列人因着这个士师啊拯救啊享受了太平啊多少年。那么但是基甸呢，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基甸圣经继续记录了他打赢这个战争以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哈。上帝使用基甸的300人啊击败了135000人的米甸军队。那这个时候呢，他杀了120000，那这个时候还剩下15000人。那么我们说这个300人和15000人，这个还是有巨大的差别的哈。虽然这是败兵，但是这个人数还是极其占优的哈。那么这个时候米甸的两个王呢，他就率着这个残部15000人就开始逃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给大家看一下看这个 point 在哪儿。OK， 你可以看到他们打仗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说呢，这个红线就是他一路就是这个基甸追赶这些米甸人，他是一路这样追下来哈。那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哦，这个是发生在这个地图，发生在这个以色列什么地方哈？它是哪个位置？它是这样一直追下，一直追到加哥哈。所以他在皮努以勒跟这些人争执，在舒哥跟人家争执，都是在这块哈。刚过完河以后，就在这个地方跟人家争执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当基甸他在继续追击这些米甸人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基甸和米甸在作战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现的以法连人，这个时候出现了。如果你熟悉以色列的历史，你会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最强大的支派是哪一个支派？大家知道吗？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犹大支派，对不对？那么第二强的是谁？以法连，对吧？哈，以法连他其实是这个约瑟生的哈。所以说，我们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当这个雅各去祝福的时候，那个约瑟想让他祝福谁？原来约瑟想让雅各去祝福这个马纳西，是不是哈？但是他手差着哈，等于说间接的，其实这个雅各其实把这个以法莲提升成这个约瑟家的这个像是一个长子一样的这个地位哈。所以他是很强大的一个这个民族哈，他地方又多，人也多哈。那么在这场整场战争中没有出现的这个以法莲啊，这个时候当米甸人溃败的时候啊，基甸去求他们帮忙。啊，截住这个米甸人的这个退路哈，因为你可以看到，因为以法连人他是在这个地方，看见了吗？所以说他可以派兵去截击他哈，所以说这个去找他哈。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以法连在战争出来的他只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出来捡一个便宜，他们不但没有愧疚，不但不愧疚自己没有参与这场战争，他反而埋怨什么？他反而埋怨基甸当初打仗的时候没有叫上他。打仗这件事情是这么悄无声息吗？10几万人去打仗，以法连人说我啥也没听见，我不知道，我在家里面，哎，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不可能的是吧？那个时候虽然通信没有那么发达，但是你几十万号人在一个地方在这儿敲锣鸣鼓的，这个还是可以看到的哈。就找一个理由啊，为自己没有上去打仗找一个理由哈。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基甸他用了一个 很圆滑而且很恭敬的一个态度去安抚以法莲哈。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还跟基甸吵架是吧哈。但基甸你看他怎么会回答的哈，他说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所行的呢？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基甸对以法莲说什么，他们说你他说我们是打了仗，但这个两个王你们可以抓呀，这个是大功啊，是不是？这个是擒贼先擒王，你们把王干掉，你们就很厉害了哈。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用了一个很柔和的口气去回复以法莲哈。那么我们都知道箴言里面说什么，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虐触动怒气哈。那么确实你们要知道，就是当别人用怒气去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温柔的言语会有反而有一个很特别的效果哈。但这个里面需要有上帝给你的这个爱心哈。但是我需要指出来的什么哈，基甸他确实用了柔和的言语去回答以法莲人，但是他里面最深的那个心思意念却并不完全是圣洁的。为什么呢哈？如果我们读这一段哈，我们可以说为什么就基甸他这个心思不纯洁哈。基甸他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采用的是一种圆滑的方式，很像是我们东方人回答一个问题的方式，和稀泥圆滑。我不想惹这个冲突，我不想激发这个矛盾啊，我恭维一下你，但其实你们真的没干什么。但是这个问题的他这个问题，基甸的这个回答的问题，他出在哪里哈？他出在这场战争的胜利是300人战胜135000人。基甸根本就没有打，谁打的？我们上一次讲到，大家记得吗？这是完全是上帝的工作。但是基甸在这个时候，他的失败在于哪里？他的失败在于他没有帮助以法莲人认识到这是上帝的工作。如果基甸这个时候他愿意去尊荣上帝的话，他会对以法莲人说，你们别抱怨，这仗不是我打的，也不是你们打的，这个功劳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这是上帝的功劳，让我告诉你这场战争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应该回答的这个事情啊。但基甸他作为一个领袖，他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好好的带领他的子民去认识上帝。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你会看到这个多年以后，当这个事实，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哈，当耶夫他去这个又一个事实，耶夫他出来去征战的时候哈，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以法莲又出来这个问题哈。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以法莲人聚集到北方，因为什么基甸没有把他们的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所以他们又老毛病又重犯。你可以看到耶夫他那个时候去打完仗了以后，这个以法莲人又来了，打完仗以后又过来了，又旧迹重演。哎，为什么你当年打仗的时候没叫我，又搞同样的事情哈？我到时候我们再去看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成功的时候哈，我们去有的时候我们期待这个，这是一场胜利，对不对？基甸的这个胜利，你会发现这个以法莲人他来的时候，他反而是一个指责，是不是？他没有说过来，哎，弟兄兄弟，我们都是以色列人，我们那个我很开心啊，你基甸你带领着这300人，上帝带领你们把这个外敌给赶走了。你发现在胜利以后反而产生的是一个很不和谐的一个音符，是不是？一段旋律，就以法莲人过来抱怨。后面我们看到耶夫他的时候也是这样，打胜仗了以后本来是庆祝，但以法莲人还是过来抱怨。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啊？我们学到什么样的东西哈？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有时候你很期待周围的人给你称赞，但很多时候很不幸的是什么？我们往往得到的是人的嫉妒。所以你可以看到《传道书》4章4节什么，一句很有意思的一个很有深意的一句话，他说：“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所以发生在以法莲的事和传道书上的经文都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情？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永远不要期盼人的称赞，因为人往往不会称赞你，反而会嫉妒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第二是什么？永远不要期盼人的称赞， 因为所有的荣耀和颂赞都应该归给替你成就事情的上帝。所以你成功的时候真的要学到一个经验哈，不要去告诉你周围的人说，哎呀我成功了成功了怎么样，你会期盼别人说，哎呀真的你成功了， No， 你往往招来的是人的嫉妒。你这个时候如果把荣耀给了上帝以后，反而你不会招来人的嫉妒。为什么？因为他说，哦，是上帝给你的，是上帝，我不行，是上帝给你的。 OK， 那你把荣耀归了上帝，反而让人可以把颂赞归给上帝。所以接着你可以看到哈，那你说牧师，你就通过这一点你就看到这个基甸的这个心思了吗？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你会发现他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刚开始我们读的时候会匪夷所思，你会但是我们仔细联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真实的这个心思意念哈。那么当基甸他继续追击米甸人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又去找别人帮助他，因为他只有300人，所以他需要去找人帮助他，他去找舒哥人帮助他。但是这个时候舒哥人也是拒绝他，因为舒哥他跟这个以色列人并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民族的哈，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去找他不行，这些人也不愿意帮他哈。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哈，以法莲人他是去帮忙，但舒哥人呢他很现实，他就觉得说，我跟你又不是一个族的，我帮了你以后，米甸人过来跟我报仇怎么办？我不想帮你哈。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基甸又去找这个皮努以勒人去帮忙，然后呢？也是遭到拒绝。我们刚才读完这个经文哈，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当以法莲人去找基甸，然后和这个基甸去回复这个和皮努以勒人还有这个舒哥人的时候，你发现他为什么他回答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当这个以法莲人上来的时候，基甸用一个很柔和的、很温和的、很圆滑的一种方式来回复他们，但是当这个另外两个外族他去求帮助的时候，当别人不帮助的时候，基本上基甸说的什么，用一个很通俗的话，就是等我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是吧？就是等着啊。那么为什么基甸的态度一下子从温和，很温和的一个人，他变成了像暴君一样？基甸他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其实他想要得着荣耀，他想要得着人的称赞。你知道我们人的怒气哈，其实我们人生气的时候哈，它是一个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个渴望的东西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是我们人生气的根源。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怒气，基本上都是跟这个根源很像的哈，就是你内心深处的那个一个东西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基甸他在这儿，他内心深处想要得着荣耀，想要得着人的称赞，所以他去想去找这个舒哥人的时候，他去找毗卢以勒人的时候，他们说 No， 我们不愿意帮你。基甸他期盼的是什么？他期盼的是他到那儿去求帮助的时候，那人说，哇你好厉害啊，你要多少人，你要什么吃的，我们都给你，你好厉害啊，我们佩服你。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这个内心深处想要得到的这个称赞，所以他很生气。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甸他的这个内心哈，那他以柔和的态度去回答以法莲，其实也是这个原因。为什么？他想要借助以法莲的力量，因为他知道以法莲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地图忘了 ，sorry， 那个以法莲是第二大的支派，他有很多的兵，有很多的人，而且他也是同族的。他以后想要在这个民族，想要在这个以色列想要做这个领袖的话，他需要这个第二大支派出来给他支持。所以他用了一个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基甸从这个时候已经从一个年轻人哈，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点我们说的已经变成了有点 politician。有点政客的这种感觉了哈，政客的这个味道已经快要出来了哈，就是我知道如何的去用我的这个政客的这个手段去拉拢人心。他完全忘了这场战争胜利的人，让他胜利的是上帝。他开始为他自己的这个权利，自己的这种渴望啊，来谋划。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当我们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他对一帮人用的是柔和的态度，一帮人他又用这种暴虐像暴君一样的态度，他其实内心都是一样的，是一个内心的渴望产生出来的两种不同的反应，但是他内心是一样的，他内心就是在渴望人的称赞，渴望人的荣耀。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怒气他也导致了什么？他导致了他不但鞭打了整个这个舒哥的77个长老，而且他把毗努以勒屠城。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今天我在开头我讲到说，我们可以在失败的人身上学到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在成功的人身上学到失败的经验。今天你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哈，其实成功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危险。为什么？路加福音6:26他这样说，他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那你很多人说成功不好吗？成功当然好，成功是上帝给我们的，成功是上帝创造的，但上帝他也同样的希望我们看到隐藏在成功背后的危机。就像是基甸一样哈，当他看到那个战场上巨大的成功的时候，他应该把这个荣耀，他本应该是给上帝的荣耀，他据为己有。基甸他开始忘了他自己当初是那个在酒榨里面打麦子，是一个何等懦弱的一个年轻人。他忘记了他过去的软，是多么的软弱，而且这一切的成功都是上帝奇妙的工作。所以当他成功的时候，他开始想要人的这个称赞，想要人的这个赞美的时候，他得不到的时候，他表现出这种残暴、苦毒和愤怒。所以其实我们不光在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事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尤其是在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更加的警醒。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这个事，更好的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当我们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成功对于我们，对于这个人来说更加的致命。我曾经在教会里面见过一些基督徒，他就说他为什么好像来教会的人，当你去问他这个信主的经历的时候，都感觉有点苦大仇深，好像都经历过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或者是一个病，或者是凡是什么东西来到教会了哈？为什么你感每个人好像基本上好多人都能讲出来这样的故事哈？为什么就不能是一个成功的人，然后有一天就突然的就在成功的顶峰，然后上帝突然向他显现说，你来信主吧，你的成功全部都是我赐给你的。他就说，主啊，感谢你，我去教会，我愿意受洗。为什么哈？这个我们因为失，因为什么？因为你想象一个人哈，我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这种事很少会在教会里面发生。想象一个人，他很努力的工作赚钱，他想用财富和成功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很厉害的人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在这个人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情会是什么？大家想一想，一个人他说，我要用我的成功，我要用我的财富去证明我自己是一个很聪明很厉害的人，你觉得在这个人身上能够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很多人会有可能会说事业失败，或者是得了 cancer，得了救不了的 cancer 晚期，就只有几个月的这个活的时间，或者怎么样哈，这个人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然后就是这个可能是那什么哈。但其实我告诉大家，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最糟糕能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这个人大大的成功。因为当他大大的成功的时候，他会坚定的认为他的金钱和他的自己的能力证明了他自己人生价值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想法，他会更加的骄傲，他会更加的成为他的事业和金钱的奴隶。所以我们嘴上常说我们时刻都离不开上帝，但真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不是你，我们是时刻都离不开上帝，但是你在成功的时候你更加离不开上帝，不是在你失败的时候，不是在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是在你成功的时候你更加离不开上帝。因为在这个时候，我提醒一下弟兄姊妹，其实是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基甸他这种原本对属于就是原本对这个原本属于上帝的这种荣耀的渴慕，他导致他接下来一直，你会看到他本来他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是不是？300人，你想想在军事史上这什么时候见过这种事情，打败十几万人，然后一场战争的胜利让一个本来是在酒榨里面，本来是一个至小的家族的一个年轻的孩子，现在要成为以色列整个民族的首领，走向这个 成王成霸的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哈，你看，而且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哈，接着以色列人就让他干什么？让他做王，对不对？他没有直接让说，他说你和你的儿子管理，那不就是王吗？只有这样你才能对吧？才能继承，才能这样做哈。那么，而且以色列这个时候因为基甸的失败，所以以色列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也没有认识到真正拯救他们的是全能的上帝，他们反而把基甸当成是他新的偶像。他说：“你来吧，是不拜巴利了，但是拜了谁？开始拜谁？开始崇拜基甸啊！你是过去巴利还看不见，这不是现在这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啊，这个英雄哈。那么你看到这个，貌似好像基甸的回答有点很属灵，对不对哈？你看他说什么？哎呀，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孩子也不管理你们。你知道美国？我们知道美国当年这个有个很。”是不是很 similar 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当年华盛顿，美国的开国之父，当年把这个从这个英国把美国当时这个13个殖民地独立，从英国独立的时候，华盛顿的将军们就拥立华盛顿去当这个国王嘛，对吧哈？你美利坚的这个国的国王，当时华盛顿说我不当国王，还有点哎，感觉这个基甸跟华盛顿一个感觉哈。都是这种比较就是很属灵的一个比较牛的这个人哈，但是你看基甸下面做的事情哈，啊基甸你看这个时候他就让他们把这个金子和金子弄出来，然后做了一个这个伊夫德，那么他一共是这个金子一共是重1700舍克勒，给大家一个概念哈，如果按照现今的黄金的价格，因为黄金现在这个涨的这个幅度有点大哈，这个跌。波动幅度有点大，差不多是80万美金，所以他们那一下捐所有的耳环，哈，这个不带金链子，就金耳环取下来，这融来按市价是80万美金哈，所以80万美金做了一件衣服，但这个衣服很重要了，就衣服得了嘛，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祭司穿的这个衣服得，就是他穿的这个东西哈，这个就是衣服得哈，那么它里面有12块石头，而且它这个里面就是有乌灵和土灵，对不对哈？我那时候就感慨，我说这个旧约时代我唯一可羡慕的一件事情就是乌灵和土灵。大家知道乌灵土灵是什么吗？我们讲个边 side story 哈，就是乌灵土灵就是当时大祭司去求问上帝的时候，他就去两块石头是一样的感觉，摸起来是一样的感觉，但颜色不一样，据说一块是白的一块是黑的，所以乌灵土灵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就伸去抓哪块石头，一个是代表 yes 一个是代表 no， 我说这太方便了，这祷告每次伸出去就知道 yes or no， 这跟现在我们最近学这个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带领，现在祷告感觉有点麻烦，是不是？寻求上帝的圣灵的这个带领是吧？哈，感动这怎么样？怎么 confirmation 是不是？这乌灵土灵多方便，手一伸进去就马上就知道了哈。Anyway， 我们到时候会看哈。那么接着这个基甸就在俄弗拉做了一个，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哈？就成功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自己他看着按着他不但是他不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而且干什么？他按照自己想要的这个方式去敬拜上帝。而且基甸他虽然没有做王，而且他过上了，你可以看到哈，基甸他虽然他说什么哎呀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孩子也不管理你们，但是你看他这个人哈，你看他结的果子，你看他做的事儿，你就知道他内心到底在想什么哈。而且他自己也过上了这个王的生活，为什么？他有70个儿子，然后他有很多的妻，对吧哈？而且他有个妾。那么其实圣经就在这个地方，他其实暗示了这个基甸他的心思。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儿子给他起名叫他这个妾的儿子，可能藏得比较深，是他私生子，对吧？或者是就不是那么多人知道的这个孩子哈，所以他给他起名是按照他自己内心最深处想要的那个渴望起的名字。他给他起了个叫什么名字？叫亚比米勒。啊，这个名字在圣经当时的那个语言里面的意思就是。我的父亲是王，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圣经要他70个孩子的名字都没提，为什么要单单提他这个妾生的孩子？其实圣经就是在告诉你，基甸心里面到底真的在怎么想。他说我的父亲是王，这是他儿子的名字哈。我们要中文起个这个名字怎么起啊？我也不知道，爹是王。我说，可以想一想，但别这么起，对不对？你这一看就是错的嘛，是吧 ？Anyway，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基甸他的起点是如此的美好，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而且我知道，我们知道，你知道吧？我们现在去这个酒店的时候，大家记得吗？酒店里面就是这个啊，有的酒店它那个抽屉里面打开，你知道床头柜打开，它里面有本圣经的，你知道吧？那个圣经里面那个圣经上面就有一个水壶，像一个水壶一样的，上面有个火苗，是吧？哈，那个就是代表了基甸，那个就是这个事工叫基甸圣经事工嘛，对吧？哈，他们当年就是在那个酒店的那个抽屉里面就会放一本圣经，就是当这个人住在酒店的时候，他打开抽屉，他有一本圣经可以看哈，就是以他的这个名字命名的哈。所以基甸他是名字，他这个早期他是他的起点是如此的美好。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如果孩子我们在主日学里面，你出主日学以后，你问你的孩子说你能记住的几个最有名的圣经故事，基甸是其中一个，可能有个挪亚，是不是？还有可能有个大卫打歌利亚，对吧？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但是基甸他的这个结尾，你知道，当你去看所有的这个解经书的时候，几乎清一色的啊，解经家们都会在写到当他们在评价基甸的结尾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他什么样的一个感慨？就是基甸他并没有 finish well， 他并没有 finish strong。它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结束。所以我今天想让大家在基甸身上能够学到的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哈，就是很多的时候哈，我们认为服侍上帝和跟随上帝是一瞬间的一个事情，就是上帝有一天可能突然感动我，我突然为上帝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一个事情。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在特会，你去参加一个特会的时候哈，我也参加过特会哈，不是说特会不好，我觉得特会很好，但是参加特会的时候，这个上面的这个讲员你呼召，谁愿意为主献上？哇，这个有人上来了哈，然后，但是很多时候我想问一问，那献上以后我们觉得自己也感动的痛哭流涕是吧哈？然后呢就说我为主献上了，为主献上了。但有时候我想挑战一下，问问大家，你为主献上了以后来你干了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我说我们把生命献给主，你怎么献？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像基甸一样啊，我这个生命就像100万一样，我把这个100万这个音像一个，我用一个形象的代表比喻让大家图像让大家想一下哈，你好像觉得说我奉献我自己给上帝，就是把这100万这个金子，像我的所有的生命像100万这个金子一样，啪就扔在上帝的面前，我全献给你了，上帝。No， 当我们说我们把生命完全交托给上帝，让他使用的时候，其实那个摆上，你说我们每天为上帝摆上是什么？想象你的生命是100万的一个现金哈，我们每天为上帝摆上，其实就是每天1美金1美金的摆上。你需要把你的生命分化成1美金1美金1美金，然后每一天在上帝的面前摆上那1美金。它不是一个瞬间，它不是一个 big moment。当然，上帝会在你以后服侍的时候会给你一些 big moment， 会给你一个巨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提升，是有这个事情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向主献上，我们为主摆上，它其实是每天来到上帝的祭坛前。从你生命当中掏出1美金，然后摆在上帝的面前。我今天就为上帝摆上，因为这是我今天有的。你有可能是今天你聆听了一个受伤人的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你跟他花了一些时间，你安慰他，你为他祷告，你聆听他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不幸的事情，你去安慰他，为他做祷告，你去看望他。有可能是今天你去医院里面去看望一个正在生命的一个弟兄，主内的弟兄姊妹，你握着他的手在病床上前为他祷告。你有可能是今天你听到一个教会里面某个人生孩子，你说我去给他我 sign up， 我去给他送一顿饭。或者是你今天觉得说哦，教会说我们扫地少一个人，清洁少一个人，我今天 sign up， 我把这个地扫一扫。当我们说我们为上帝摆上的时候，是这样的摆上。我一天我有这1美金，我把这1美金怎么样奉献给上帝？所以上帝 他的心意就是这样，他希望我们每天一美金一美金的交出来，而不是来到他的面前说，上帝我把我的生命给你，上帝说 Now 你现在开始一美金一美金的交给我。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一天一天的来到他的面前，一天一天的交给他，我们才不会成为积淀，我们才可以 finish strong finish well。 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求你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在积淀的身上看到主啊你大能的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每一个人是如此的真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如果我们不依靠你，尤其是在我们成功的时刻，如果我们不依靠你，我们不把荣耀，我们不把尊荣，我们不把称赞交给你的话，主啊，真的是主啊，我们人就会走向失败。主啊，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信息，让我们铭记我们人生，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你，但是我们人生其实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在成功的时刻其实我们更加的需要你。因为我们在成功的时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会自然而然的，我们会把这些荣耀和颂赞归在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不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上帝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积淀，让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功课。主要就是在我们成功的时候，主要我们更加的需要谦卑，我们需要更加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帮助，寻求你的带领，也寻求你的旨意。主啊，求你让我们从主啊，真的是我们可以从成功的人身上学到失败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在失败的人身上学到成功的经验。今天让我们在积淀这个主啊曾经跟随你的这样的一个英雄的身上，让我们学到主啊，我们需要在我们人生成功的时候，我们需要如何的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把颂赞和荣耀归给你。我们也学到主啊，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把全人全心献给你的时候，并不是我们那一天就把我们生命这像一万美金一样就摆在你的面前，而是我们每一天需要一美金一美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那一天当天你交给我们的那个服事，你交给我们的需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尽心的一天一天的把它做好，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我们人生的主啊，我们这个整个的这样的跟随你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 finish strong finish well。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让我们一生，我们都能够跟随你的指引，跟随你的脚步，让我们一生都不偏离，而不是只是拥有那些看似美好的那些 big moment， 而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细水长流的，我们来跟随你，我们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来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来顺服你的旨意。主啊，也谢谢你，我们人生当中所有所发生的这些苦难和这些困难，甚至是我们的疾病，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我们人生可能我们不喜欢的这些东西，主啊，这些东西都在提醒我们，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和脆弱，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来主啊，真的是需要你来撑住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求你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的教会，也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让我们每一天一天一天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分一分的主啊，把我们的这个生命交在你的面前来让你使用，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